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是你的好朋友音如。今天呢，我为你邀请的是一位基督徒音乐人陈圣恩，他目前呢是好丰盛乐团的吉他手，那么他也是吉他老师，过去呢在音乐教室，然后也在很多的学校来担任这个吉他老师的工作，培养了好多的子弟兵出来。那么当然他自己本身呢也参加过很多的音乐比赛。那么今天来到云彩飞扬节目呢，跟大家来谈一谈他的音乐之路，究竟上帝怎么样带领他。那么今天也非常厚康的就是呢，圣恩也会跟我们分享一些他觉得很棒的歌曲，所以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就来欢迎他。欢迎陈圣恩。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圣恩。
哇，圣恩的声音好好听哦，好有磁性。
谢谢。
好声音真的会不会带给你很多吃香的机会？
从来没有。
真的吗？
对。
会不会是因为你在很多的乐团当中都是比较担任吉他手的部分？
应该是比较没有唱歌的情况发生，所以可能就没有人发现。
大部分的人会惊艳你的吉他实力这样。
对，因为以前也没有人讲，所以我也没有觉得我的声音好听还是什么，我反而觉得我的声音不是很好听。
真的哦？
对。
你真的要破除这个观念耶。
好的，谢谢。
讲到学音乐这件事情，问你大概学音乐大概有多长的时间了？
我实际接触到吉他这乐器是从16岁开始，那我现在36、37，所以20年。但实际上真的确定要走音乐这一条路是从20岁才开始。
我觉得吉他有好多不同的风格，那你自己比较喜欢或者比较擅长的是哪一种风格？
这个有点复杂，这个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上帝一个很奇妙的带领。就我最早以前16岁刚开始学是在我们所谓的那种民谣吉他社接触到木吉他，一段时间以后就有学长找我去当乐团的吉他手，那我就开始接触到电吉他。那在我决定要走音乐这条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组那种所谓的摇滚乐团，然后弹电吉他。那一直到我这几年比较多在教会服事的这个时间里面，就是默默的有很多人或者是很多乐团找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变都弹木吉他。甚至后来组了好丰盛，主要也就是用一把木吉他去帮两位歌手伴奏，所以变成木吉他的角色变得很吃重。那甚至到今年，我们木吉他有一种风格叫 finger style， 它比较是那种演奏的风格。那因为我不是以这个风格出身的，但是就是在我觉得在上帝的安排底下很有趣，就是到今年我可能预计要发一张演奏专辑，希望可以更多出去分享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见证，所以就默默的变成，我竟然还要往不是最一开始的初衷的这个演奏风格去进展。
其实圣恩，你也参加过很多的音乐比赛。
对，
你第一场音乐比赛是什么时候？
大概17岁还是18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参加一个雅马哈热音大赛，然后我那时候组的一个乐团是就是那种要在脸上化妆很恐怖的那一种，我们所谓的黑死乐。而且我那时候还不是当吉他手，我那时候是当贝斯手。然后我组了另外一个乐团，那比较是流行摇滚风格的，参加了比赛，成绩大概是到当时进到全国大赛的第4名，差一点点，如果第3名我们就可以出国比赛的那一种，也是雅马哈热音大赛。在这个比赛之前我就确定要靠音乐为生，那这个比赛就是让我更确定说，蛮有期待，就是哇，我们得到了全国大赛的第4名，而且当时 那所以那一场算是我印象比较深刻，感觉就是好像准备要一个光明的未来的感觉的一个比赛。
是，那个时候你是大学生吗？
对，那时候大学。
觉得蛮特别的耶，你刚才说一刚开始的吉他路线是比较摇滚的，所以是比较 rocker。
对，
你那时候有留什么长头发这样吗？
大概留到肩膀。那时候流行木村拓哉那一种，一来也是因为没有钱去剪头发，所以就留长了。
因为你的声音听起来我觉得很古典乐
哦，
就是很有气质，然后很 peace。
哦， peace 的话大概是这几年也是被上帝调整的。其实原本我讲话应该也是一个蛮骄傲的一个人，然后蛮不知道分寸的人。我的个性其实是蛮反骨的，我自己看我自己都觉得有时候觉得这个人真讨厌。我不会很明显的叛逆，我不会去打架或者是做一些坏事，我会是做一些偷偷来的事情。就是因为有小聪明，所以其实个性是蛮糟糕的。
糟糕在内在的生命里面，
对对对，
可能外显上面大家会觉得说哇你很乖。
对，现在如果听起来有点 peace 的话，真的是上帝带领。
今天云彩飞扬的邀请圣恩也要来谈一谈你的成长的这个经历，生命怎么样来经历改变。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套炸起来偶露住》，台语有点破。好，请圣恩来。哦，真的吗？
对对对，这首歌叫《套炸起来偶露住》。这首歌它的词曲作者是简雅山老师，这首歌是台语的诗歌。当时他在写这歌的时候，因为这首歌的曲风是很轻快的，那他的歌词其实是充满盼望，因为他是创造平安的神，赐下平安的那位神。但是后来了解之后才知道，原来雅山老师那时候写这首歌其实是在一个赈灾的过程。那他看到当时的灾情，其实应该是一个很令人难过的过程，但是他反而早上起床的时候突然有这个灵感，然后就写了这一首歌，反而是在那样的景况当中更是要赞美神。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首歌曲。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们刚才所聆听的这首很好听的歌曲《套炸起来偶露住》，早上起来赞美主，就是出自基督徒音乐人简雅山老师的创作。今天《云彩飞扬》呢，邀请了陈圣恩，圣恩是好风声乐团的吉他手，那也是很多喜欢音乐、喜欢吉他的音乐老师哦。 在稍早之前呢，你有谈到说小时候自己其实蛮反骨的。
嗯，
那为什么心里面会有这些反骨呢？就要来请圣恩聊一聊你的成长背景，你是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
我是出生在我们所谓基督化家庭里面。在我有记忆以来，我们都是在教会度过，那很少有机会主日不去教会的。
嗯，
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父亲去念了神学院，然后后来就自己开拓教会当传道人这样。
那你们有几个兄弟姐妹啊？
我们家四个，我是长子，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哇哦，
对，非常热闹。
是是是，真的是很热闹。不过爸爸他去读神学院开始开拓教会的话，那妈妈也跟他一起牧养教会吗？
对，妈妈也一起念了神学院，然后两个一起，他们念了两年之后就开始出来开拓教会，边念边开拓，那两个就一起牧养教会。
嗯，等于说你的生活就跟教会密不可分吧？
对，我们还住在教会里面。
那你住在教会里面，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一开始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因为当时我们教会刚开始，平常使用时间不多，大概就是礼拜六日，礼拜六有团契，礼拜天主日。那所以一到五其实对我们来说，那个就单纯是一个家，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教会，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只是偶尔会遇到一些人，因为他们对于教会可能他觉得是神的殿。我那时候才国中生嘛，那在家里天气热，大概就很自然，就是可能就穿一条内裤跑来跑去，那就会有人来打扫教会，他认为打扫教会啊，然后就跑到我们家来，然后就说：“欸，你怎么跟他请口呢？然后要穿衣服，不要玷污神的殿什么什么。”然后我小小年纪的，我就觉得有点讨厌，你到我家来还骂我只穿内裤。
教会在你们家，就是你们家的客厅是用来聚会，是不是？
对，可以这么说。
不过你那个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混乱，就是这到底是我家还是算教会？
就是因为常遇到刚才讲的那样的事情，所以后来我母亲也为了不让我们受到太多这样的困扰，所以后来还是在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家里跟教会还是分开两个空间。
你有没有曾经出现过一种感觉是我不想再去教会了？
应该说其实一直都有这种感觉，因为倒不是因为教会怎么样，而是单纯只是因为年纪轻，那喜欢玩乐。但是现在回想，其实虽然当时并不是很喜欢去教会，喜欢出去玩乐，但是回想起来蛮感谢我父母亲的那个坚持。虽然说过程中有很多冲突，比方说就是我不想去，然后我妈会一直叫我起床啊。我妈，哎，这样讲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母亲常常会在礼拜天早上，平常一到五还好，但特别是礼拜天，她一定会想尽办法把我们挖起来，用尽各种方式，大吼大叫啊，放音乐啊，放得超级大声，怎么样就是不让我们睡着，就是各种方法。那我们也就跟她抵抗啊，有时候受不了的时候就跟她吵个架。
但你还是会妥协，是不是？
对，最后还是会去。
哇，那其实你真的是一个很乖的小孩啊。
这个叫阳奉阴违吧。我的这个个性也蛮好玩，就是明明是很反骨，但是我又没有那种勇气做一些比较明显的事情。
嗯，
只敢偷偷的在私底下做一些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发现的事情。
什么事啊？
在教会里面我会摆出一个样子，让大家觉得，哦，我是一个牧师的孩子，虽然称不上顶优秀，但是还过得去。但是我在外面去到学校或者在外面的时候，在别人看起来就比较不是那样子。例如说我很早就开始偷交女朋友啊，然后就是爱翘课啊，我还有偷抽烟过，不过因为后来发现烟实在太难抽了，就只试了一次，就没有再下一次。大概就会做一些这种反骨的事情。
在做的时候会有一种自由的快感吗？
这么说起来好像真的有一点哦，
就是那种哇，脱离被掌控的感觉。
对，做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就觉得好像当下会觉得比较自由，比较舒服一点。
嗯嗯，那时候都没有考虑到什么耶和华遍察全地这样。
耶和华遍察全地，那可能我圣经当时读的还不够多，没有想到这一节经文。
去教会就是好吧，因着爸爸妈妈的期待，而且后来他们按牧了嘛，就两个都变成牧师了。
对，
那你的压力会不会又更大了呢？长子啊，有牧师的小孩，大家就看着你。
其实这个应该是几乎是所有牧师孩子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总是在教会里面会被放大， 会被放了过多的期待。那有时候其实我觉得信仰这件事情，父母的信仰跟孩子的信仰，其实是它不能算是等同于一件事情，并不代表说父母的信仰状态如何，孩子的信仰状态也应该如何。当然得说父母的信仰状态确实会影响孩子，可是这个并不是一个绝对值。我觉得上帝的计划在每个人身上都不一样，时间表也不一样。有时候孩子在这个时候会比较属灵，但是有时候或许不是，可能要到他长大一点。
也就是说要等待一个生命渐渐的成熟，然后让他可以经历到神，经历到这样的一个转变嘛。只是你当时候心里面的那种压力是怎么样的？当时候的情绪状态是怎么样？
其实是蛮常是在一个愤怒的状态，因为特别是当周边的会友或者是一些从旁边来的一些压力，他觉得说啊，牧师的孩子你应该要这样，你应该要那样，你怎么可以这样。那这个时候压力很大，但是对我来说其实压力更大的其实反倒不是他们对我个人的指责，反倒是因为他们用我们牧师孩子的这个角色去指责牧师，这件事情反而是让我比较愤怒的事情。我会觉得如果我自己做的不好，你指责我没有问题，可是你不能拿我来指责我的父母亲。
是，所以你那个时候心里面有很多的情绪嘛，有时候会不会蛮暴躁的？
那时候确实是蛮暴躁的，所以才去玩了摇滚乐团。
想嘶吼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想要把一切都甩开这样。
是，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分享一首歌曲，也有一种嘶吼的感觉。
是，
这首歌叫做墙，墙壁的墙。圣恩来介绍一下。
这一首歌是一个团体叫天路客的作品。那天路客是两个主唱为主，一个叫夏一博，一个叫张念祖。那这一首歌它的歌词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在讲一个那个无形的墙是在人与人之间。那对我来说更甚至是其实这个墙是我自己建筑在我心中的。当我在那一段时期的时候，我遇到很多人，遇到我身边的人，我几乎都是有一面墙在我面前。我会拒绝去跟其他人交流，除非这个人他主动来找我交流，那我还会选择我要不要跟这个人交流。所以我那道墙其实是蛮难去靠我自己去把它拆除掉。对，
斑驳的痕迹，冰冷的外衣，围绕铁丝的风景，曾想过自由，越过这藩篱，伸出的手可否触碰到你？啊，什么阻隔你我的心不再相近？双手只会握紧，啊，隔着天窗开，世界在运行，人与人们好多的怀疑，曾想过温柔不再戴面具，颤抖的笑可否感动到你？
今天云彩飞扬邀请到的是好风声乐团的吉他手，他也是一位吉他老师陈胜恩。胜恩，我们刚才就聊到，其实在青少年时候的你承受了蛮多外界的压力跟眼光，因为你是牧师的小孩，所以心中那种愤怒的情绪就是慢慢累积，你就会很想要怒吼，可是当时候好像找不到什么可以宣泄的管道吧。
对，国中三年是打球，打球有稍微可以宣泄一下、后来在我国中毕业上五专以后，我就接触到吉他这个乐器，学这个乐器的过程中也确实帮我抒发了很多情绪，开始比较民歌，弹一些比较 民谣的歌曲，那个也算是蛮好的一个宣泄管道。
后来开始走向 rocker， 就是压力越来越大了，是不是？
对，走向 rocker 就是压力越来越大，大到实在是民谣吉他已经 hold 不住我了，我只好转到电吉他，把声音开到最大。
是，你还记得你们那时候在弹电吉他，你们唱的歌曲大概都哪些内容啊？
哇，我最早第一个组的乐团是我们所谓的那种黑死团。黑死团大概就是他那个歌词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曾经那个团组了两年，然后有一次大概在两年多之后，有一次问了那个主唱说，你这首歌到底在唱什么？他说我有歌词，我拿给你看。好，然后我们就边练那一首歌，然后我边看着歌词，看完以后我还是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实在是听不懂，但就是一直在呐喊呐喊。那后来组了流行摇滚的团以后才比较听得懂。
就是一种抒发吧，把当时有很多可能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的这一些感觉，就透过音乐可以把它抒发出来，可以说出来。
因为当时其实我们那个教会才刚开拓两三年，我父母亲那时候蛮忙碌于这件事情的。多多少少其实就稍微有一点忽略到我们孩子的一些状况，但是其实这样讲也不是很客观啦，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也应该是我们过分期待父母好像全心要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错误的期待，那这个错误的期待才导致我当时、我就会觉得他们都不听我们讲话，所以我就不要跟他讲话。我现在想一想其实都是误会了、
是，那是因为你现在已经当爸了，
对，
所以你再回头看的时候就觉得说其实没那么严重。
是，
但是对于青少年的孩子来讲，其实父母就好像是他的全部一样。
对，其实是这样。
除了你承受的压力之外，你也开始半工半读。
对，半工半读是因为其实我在五专学吉他的时候，因为可能我过分的寄情于吉他这件事情，所以呢当时就做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就是我开始翘课去社团练吉他。那会翘课去社团练吉他，一来是因为我觉得当时的我的科目其实实在是太无聊了，我没有很喜欢念书。
你是学什么科目的？
当时是电子科、所以它的数学要非常好，然后要读一些基本电学、那完全让我的头脑炸开。那我就寄情于弹吉他，而且当时因为我没有吉他，所以我只能在学校练，只能在社团练。大概念到二年级下学期，我就因为翘的课太多，多到我被当的科目太多，多到一种程度是我就算五专念了七年，我也不可能把它修完，所以我基本上应该不太可能毕业。因此我就自己选择休学。那休学之后，我母亲帮我找了一个夜间部的高职去念。那去念的时候呢，我就想说我白天没事就打工来支付我那个学费，所以我才开始我半工半读的几年的时间。
胜恩，你们家的家庭状况如何啊？
从我父母亲去读神学院开始，我们就是在吃老本，读神学
院，就是过所谓的信心生活。是吧？
非常信心。在读神学院之前，我们家是做印刷的，那做了也蛮长一段时间。大概当时我们家的状况应该可以算是小康，还可以，就是养一个家庭还 OK。那从他们决定要去念神学院以后，我们就带着一些积蓄去念，可能念了几年，积蓄用完了之后，就开始比较辛苦的过程。我妈常会讲，她说胜恩小时候常常问我，为什么我们家都饿不死？对。但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情，是我妈很爱讲。
经济上面并不宽裕，但是你们有经历到一些大大小小的恩典
哦，非常多，多得不得了，永远不愁没有衣服穿。在教会初期呢，我们甚至也不愁没有东西吃，有一个会友几乎每天都会拿餐点来给我们吃，他好像是做自助餐的，
好棒哦。
然后他就是自助餐去送完餐之后，有多的就会全部拿来我们家， 所以我们家其实你可以看到我的身材就是也不是挺瘦的，也没有好像没东西吃的瘦，其实也是吃的蛮好的。还有很多其实说不完的恩典哦，还有一个我最小的弟弟，他在教会他有一天突然开始碰了电子琴，电子琴有一个功能是他有一个 demo， 那你按了那个 demo 他就有一个很漂亮的乐曲弹出来，在乐曲弹的过程他的琴键会亮，他就跟着那个琴键，他把速度放慢，跟着琴键一个一个按，一个一个按，按了大概不知道几个月以后弹起来还有模有样。那后来我们教会一个姐妹看到了，就说哇你这样很不错，他就全额赞助他去学钢琴，然后用在教会服侍，诸如此类。其实看起来好像是蛮辛苦的，几乎要等同于低收入户的状态，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过程中其实蛮多恩典的，
天父会养活我们，
没错，
就把自己的生活就交托给上帝，这样上帝总会赐下各样的恩典。不过你白天要打工然后晚上上课的话，你这样的话你每一天的生活会不会也太充实了？
真的有点太充实，白天工作晚上又要上课，然后整天几乎体力都耗光。所以我后来在高职的最后一年，我决定说不行，我还是要考回日间部，不然我太累了。但是那几年的工作的经验其实让我开始思考，那时候做过蛮多类型的工作，也做过服务业，也做过加油站，做过肯德基，做过便利商店，做过工地的小弟，也做过路上铺柏油路的，也做过快递外送，还有做过办公室，蛮多类型的工作都接触过。那大概在我准备要考大学那段时间，静下心来的时间比较多，我就开始在思考说我的小聪明好像让我可以很快的对于各种类型的工作就很上手。那个时候我19岁，我每天，我那个时候就不是很好睡觉的人，那我睡前我就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想说哇，我现在19岁了，明年20了，接下来我就要开始出社会了，假设我可以活到60岁，我有40年，哇，那我要做什么工作呢？那就开始在想我要做我开心的，还是要做别人期待的。那这个事情一直没有结论，但是呢想，因为想到我假设我活到60岁，或假设我活到70岁，总有一天我的在世的生命会消失。但是那个时候比较不是用这么信仰的角度去看，因为那个时候对于死亡是有恐惧的，因为我不知道我眼睛闭上了之后我会去到哪里，我会是什么样的状态。每天的这个思考过程，想到最后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有一种真的很像卡通演的，好像后面会有一个黑的东西，然后整个把我包起来，好像我要被包住了，然后我就会感到很恐惧。那一年时间几乎都在这样的过程中，先想工作，想未来，最后想哇，那我走了以后是什么样子？我想靠自己去思考出这个答案，但是我不可能知道我死后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一整年都笼罩在那样的恐惧当中。
嗯，每天晚上都要被黑暗吞噬一次，真的是蛮可怕的。不过你后来进入大学之后，开始忙课业嘛，然后你也开始了音乐的事业，所以思考死亡的问题，这个好像就渐渐的抛诸脑后了。
对，就事情一忙，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而且因为上了大学以后，至少确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做音乐，所以乍看之下有一个方向了，所以有一段时间就比较没有想到死亡这件事情。21岁的时候开始教课，然后就一路教到现在，毕业以后就去到更多类型的学校去。那时候我还刻意的延毕，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我想要考研究所，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要那么早去当兵，因为我总觉得我当时的我所谓的事业还不错，正有起色，万一我去当了个兵，大家把我忘了，那我后面怎么办？所以我就刻意延毕了一年去考研究所。
你当时候满意自己的人生吗？
哦，当时其实还算有一点满意，毕竟那个时候才23、24岁，相较于我同年纪的人，我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收入以当时学生来看收入算非常好的，那又当时又组了乐团，在外面几乎每个月都3、4场表演或者是比赛，因为这些表演跟比赛所以认识了更多乐团界的人，算是过得蛮充实的。
你那时候还会去教会吗？
也还是会去教会，
但过着有点双面人的生活。
双面人是一直都蛮双面人的对，那时候还是会去教会。
那为什么当兵之前辛辛苦苦建立的这个音乐事业会瓦解呢？
这个是因为我那时候组了一个乐团，然后当团长，参加了很多比赛跟表演，那个时候我完全就是一个 靠自己的人，就是我觉得我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然后来经营我的事业，经营我的乐团，而以当时来看确实也还经营的有一点小成绩。在我这个乐团组了四年之后，原本都好好的，那开了个会讨论一些事情，不开没事，一开我们就其中一个团员说我想要回去接家里事业，另外一个说他走了那我也走好了，走剩下我跟鼓手，几乎等同于解散。可以说我的生活重心就几乎没有了，因为当时我生活重心就是这个乐团。对我来，当时的我来说，其实算是人生中蛮大的一个低谷。那再加上我后来想说算了，我就去当兵好了。那我原本以为我去当兵，我拿了毕业证书应该一两个礼拜后就会去当兵。结果户政事务所没有主动通知，那我也是第一次当兵，我不知道我要自己去跟他讲我毕业。所以呢，我就等了半年多。那这半年多呢，因为我以为我很快就要去当兵，所以我把我的工作全部推掉。那在那半年里面，我没有旁边的这些朋友或者是一些表面上的一些成就来衬托我，我就回到一个人的状态。那那段时间其实是蛮恐慌的，一来是对于未来的恐慌，二来是对于我当下现况的恐慌。因为我那时候对我当时来说可以说是什么事都好像不成功，所以我们那时候非常的痛苦。
那时候又很想呐喊了。
好玩的是我那时候反而没有呐喊。其实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也真的是上帝美好的安排，因为那一段时间反而真的是让我静下心来。而且那一段时间我能静下心，就是因为我前面的历程当中有包含我半工半读的状态，有包含我19岁思考未来的状态，也有包含我大学那四五年好像很辉煌的一个状态，然后全部停掉了之后，那一段时间我反而可以好好的认真思考。我那时候才发现说，其实我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有能力，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厉害。很多事情我发现不是我能够控制的。在那一刻我才开始想到说，哦，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从小在教会听到的所谓的耶稣。所以那时候才开始认真的去思考这个耶稣对于我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我真的现在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未来要怎么走，但是我知道你会带领，所以我就把我接下来的时间每一天都交在你手中，那你要怎么带我我就怎么走，我完全顺服。我的兵种刚好是文书兵，而且是在国防部当兵，所以体力上很不操，但是我心理上很操，因为我身边的都是那些将军啊，上校啊。可是反而那段时间更能让我静下来，重新面对这个信仰。我就会一直思考，一直思考，然后一直跟上帝祷告，一直对话。其实真的就是认罪悔改。那当然在过程中也有被上帝安慰说，其实凡事都有他的美意，所以这一切过程其实都是要来让我能够放下我自己的骄傲。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很罪恶，很肮脏，很骄傲。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我就是一直认罪，我说主啊，我知道我做错很多事情。特别因为我是牧师的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心里面会有一条道德的底线。那个底线是我很常在成长过程中去跨越的那个线，所以知道我不该做那些事情，而我还刻意为之，所以我会感觉特别的愧疚。有一些人他是可能做了事情，他当下不知道这个是错的，或者他不认为这是错的，那是可能过后他因为遭受了一些后果，他才发现啊，我这样做不行。但是我很多时候我是在做的当下我就知道我不该做，可是我就硬要做。所以这个过程让我知道说，其实我是一个多么骄傲也多么悖逆的一个人。我觉得上帝在那个过程中，因为我责备自己，他的爱反而更安慰我，就是让我知道说，因为我自己就真的是不行，所以我如果不是靠神，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
是，感谢主，你在当兵的过程当中有基督信仰，上帝与你同在。
是，
不然可能就会在这个思考的过程里面会被掉入忧郁症的里面啊。
感谢主，还好都没有。
是，我们要再来聆听一首很好听的歌曲，一首流传的歌。圣恩介绍一下好吗？
这首歌曲是我们好丰盛乐团的鼓号发行的一张个人的创作专辑，诗歌专辑里面的一首歌。那我一直很喜欢这一首歌，是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自我反省的一首歌。它里面提到说，需要勇气面对自己，才能坦白我的罪行。这个就刚好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面对的事情。那还有在后面提到说，是你这首流传的歌，在人海里不断唱着， 有一天我被唤醒，痛哭并肩快乐。那有一次我还问古浩说，诶，这个痛哭并肩快乐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时不太懂，他也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解释给我听。但是在这两三年的过程中，因为遭遇了一些事情，其实我慢慢能够体会这个痛哭并肩快乐，就是这个痛哭是因为耶稣是那一首我们原本不配唱的歌，那因为他的怜悯让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唱这首歌，唱耶稣的这个歌。那因为耶稣进到我们心里面，然后我就发现了我自己的所有的一切状态，所以那过程中是痛苦的，因为就像生病有病菌，那个病菌会让我身体痛苦，但是因为这些病菌，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一切的老我，一切的骄傲，反而我在修正这些负面的过程中，其实我反而是快乐的，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不应该属于我身上，我修改它以后我就会越来越快乐，所以我慢慢可以体会这个痛哭并肩快乐这一句话。
是，这个哭出来的泪水不是悲伤的哦，是充满感动的，
对，
感恩的，
是喜极而泣。
是是，我们现在就一块来分享这一首由古浩作词作曲演唱的一首流传的歌。
让我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安静的睡醒，在心底轻轻的呼唤你。货真价实的自由，如今门庭若还没有尽头，珍贵的礼物忘了典故，聪明反被聪明误，在彼此的眼中堆积两目，瞎眼说看见谁瞎了眼，
我们刚才所聆听的这首歌曲是古浩作词作曲演唱一首流传的歌。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继续来分享陈圣恩老师的生命故事。圣恩，我们刚才聊到说，其实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喜欢思考的人，所以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你就重新的与上帝相遇了，发现说，诶，其实自己没有自己想象中的这么强，好像是一个很刚强的人，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软弱，所以你再次的求上帝来帮助你。你16岁就开始学音乐啊，弹吉他啊，组乐团啊，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你要为上帝来弹吉他来做音乐？
在我当兵那一段时期，也就是同时我在重新面对信仰的这个过程，我那时候心里就有一个小小的想法， 很小的一个声音自己在那边说啊，上帝啊，如果你怜悯的话，如果你愿意使用的话，哪怕这个能力并不是多么的厉害，但是这个能力都是你赏赐的，所以如果你愿意使用，我就顺服。我觉得还称不上祷告，就真的只是心里面很小，很不好意思的这样，那个状况真的是谦卑到一个，我甚至觉得好像讲出来都很害羞，哎呦，上帝怎么会用我？但是也就很刚好的，在我有这个想法之后，那我后来就退伍。在这个之前，我从来没有人找我服侍弹吉他什么的，但是开始我身边出现了很多音乐人，而且还都是基督徒。在这个之前，我身边的音乐人都不是基督徒。后来那段时间开始出现大量的基督徒音乐人，那也让我看到，哦，原来音乐人然后又是基督徒，这个身份是那么美好。那也开始有一些人找我去教会服侍，然后去了各种的教会服侍，也就慢慢开始很多这样的机会，让我在过程中默默的就回到教会。
好丰盛乐团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好丰盛，我们当时是因为其实我在12年的时候被邀请到一个叫 Firemakers 的一个公益团队里面，那带领者是一个牧师，一个原住民牧师，当时刚开始开拓了一个新的教会，那我们三个人就是在那个团体里面认识。
你古浩跟谁？
跟杨凤燕。当时因为古浩他自己也是有一些生命上的一些调整，那他在遭遇了这些事情之后，他原本是不喜欢把自己生命中的事情说出来，后来在那段时间过后，他被提醒说他其实应该要出来分享，所以他就有那个想法，那就想说找一个吉他手。那当时他认为我是一个，在他看起来，因为那时候才认识半年，在他看起来是一个很安静的吉他手，他觉得啊，找一个这个安静的吉他手，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去教会分享，蛮好的，然后就找了我。那他当时把这想法跟他身边的杨凤燕一说，那杨凤燕也想说，哎呦，这么好哇，那我也要。后来还发生一些事情，总之我们三个就这样组成了。
好丰盛听起来就是很澎湃的感觉，
哎，劲澎湃。
对，好丰盛感觉要接餐厅之类的。
对，
当初怎么会取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当时听到的时候是噗嗤的笑了一声，真怂。这名字当时就是因为古浩那时候跟凤燕说了这件事情，那凤燕马上就说啊，这么好我也要。当时古浩一听到也是心中大概也是没有那么愿意，他原本想说啊，只是两个人很单纯，多你一个很复杂。然后五分钟过后呢，凤燕就转过头来跟古浩说，哎，我跟你讲，我想好团名了。然后古浩说，你想什么团名说来听听。他说，我就把我们三个人的名字啊照这个年纪牌，哦，古浩、杨凤燕、陈圣恩，你看。他说他当时感觉那个中间突然有一个横批，啪嗒，哎，好丰盛哎。对，然后虽然蛮挫的这名字，但是古浩当时对杨凤燕的认识是他是一个不算是很有创意的人，可是他却能说出突然说出一个还蛮有创意的概念。古浩当时就想说就安静了，因为他想说或许这个是一个印证，或许上帝有一些安排，所以他就不敢讲话，他也没有说怂，他也开始在想一些事情。那后来就在那个在决定这个事情的那个当下写了一首歌，然后原本以为这首歌是要给他自己唱的，后来发现，诶，不对，这首歌竟然是适合杨凤燕唱，而他一直以来很难帮杨凤燕写歌，所以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印证，更确定这个事情是上帝喜悦的事情，我们才试着做这件事情。
好丰盛乐团到现在其实也蛮多年的时间了嘛。
嗯，六年了。我们是在2012年的12月有这个想法，那在2013年的3月的时候发行了专辑。
在2019年有什么特别的作品或者是安排吗？
19年我们在18年的时候，因为去年已经是第六年，那今年第七年，当时我们就有一个想法，觉得说好像明年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但是这个休息并不是说就不跑活动，而是说我们三个人一起的去教会服侍的这个部分我们会先暂缓，那今年一整年会不接三个人去教会的，但是教会的部分我们个人会去分享。那三个人要出动呢，我们今年会倾向去一些医院啊，或者是一些公益的活动，所以今年我们就会三个人分开去到教会分享。
圣恩也有谈到说你今年的时候有在筹备一张你的音乐专辑吗？
是因为我在好丰盛里面其实我比较是弹吉他为主，那话讲的比较少， 但是因为去年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觉得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安排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成熟的地步，我用我的生命，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去传福音。
你刚才谈到说发生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呢？
去年九月中的时候，我们好丰盛去到马来西亚去服事，那为期两个礼拜，在要回来的前一天早上的时候，我太太打给我，然后说她带我女儿，那时候我女儿2岁4个月，然后我儿子3岁多，她说因为我女儿早上起来她的状况不是很好，有点意识不清楚，然后撑不起自己的身体，所以她马上带她去挂急诊，那早上去挂急诊，中午就插管，然后下午进加护病房抢救，大概在晚上7点多的时候，我女儿就先被接回天家，那我是隔天才回来，所以我其实是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了。那大概就是这个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在人看来是蛮难过的事情，但是每一次回想我都觉得很奇妙，就是如果不是因为上帝，我不可能会有接下来这些行动。例如说在我女儿走的当晚，我就打给我太太，那第一通我们打了两通电话，第一通我们比较情绪比较控制不住，一直哭一直哭一直掉泪，那最后电话结束前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祷告，我们相信上帝给我们那个永恒的应许，所以我们的女儿她现在是在上帝那边，那并不是痛苦的，反而是美好的事情。那第二通电话我们甚至已经开始在数算恩典，我们就想到说啊，感谢主，上帝要接走他的话，他没有让他拖太久，早上急诊晚上就离开，所以我们希望了他应该是没有太多的痛苦，这是我们很感恩的事情。那第二个我们感恩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在家里带孩子，所以这个2岁4个月基本上是很扎实的，2年4个月并没有被任何人保姆啊带过，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也很感恩。那再来感恩的就是圣经里面说到赏赐的在神，收取的在神，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个孩子，那我们很感谢神，让他跟我们相处了2年4个月，走的时候也其实我不会讲，就是很感恩，反正就是很多事情都感谢神。这个过程如果是以前的我，可能早几年我一定不会是这样的反应，我不可能遇到了还可以感恩，我一定是抱怨。那其实我也并非要强调好像让大家以为说我们很正面很积极，其实我们超级不正面超级不积极的，以人的软弱来说，我们有非常多的难过跟不舍，甚至我们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自责，但是因为我们选择，虽然说这个选择也是从神来的，但我们选择在事件发生的一开始，我们就是感恩，我们就是感谢神，我们就是选择相信上帝所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生命的这个应许。那第二个应许就是我们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哪怕我现在当下不了解，更甚至我可能到我离开的那一刻，我可能要到天家的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当时这个事情会发生，但是我们就是选择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好感动哦，多么不容易啊，能够讲出这样的一段话出来。但是我觉得真的不是靠自己哦，意志力说对我现在要数算恩典，而是你们真的是来倚靠上帝。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写了一首歌。
哦，对，我在从马来西亚坐飞机回来的路程当中就写这一首歌，叫暂别。
暂时别离。
对，因为我们相信永恒的生命，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暂时道别。就连我们跟我儿子讲的说法，我们也是这样告诉他，就是妹妹现在是上帝先把她接走了，她先回到天家，她现在在天堂那边，未来我们都会在那边相遇，只是早晚的事情而已。所以真的是一个暂别，并不是永远别离了。
是，我们现在就一块来分享这首陈胜恩的作品《暂别》。
像花朵绽放时温柔可爱，花落
之后依然无比芬芳，总有伤心不舍，仍带着盼望，期待未来比重再具添加。曾紧抱在怀中呵护用心，如今珍惜回忆刻画心底，有时有伤仍勇敢前行，暂时的别离是至真至情，迎着那永恒的盼望，是我们知道美好的归属，连一半也想不到。纵然有许多不舍，泪流伴着微笑，让美好回忆在心里永存，愿它只一成就。
我们刚才所分享的这首歌曲是陈胜恩的作品《暂别》，暂时别离，就是为你的二女儿所做的。女儿叫慕柔，
慕柔，对，
是沐浴在温柔当中吗？
是，沐浴在神的温柔底下。
大儿子叫慕谦，
对，牧羊的牧，谦虚的谦。
两个孩子的名字都自己取的。
对，
哇，带着你们，你跟太太的祝福哦，在孩子的身上。
是。
暂别这首歌曲好像后来在女儿的追思礼拜上面来唱，
对，放在那个追思的影片里面一起播放。
发生了这样一个这么特殊的一个事件，你觉得它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一个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今天选择不去诉说这件事情，躲在角落里面可能自我疗伤，期待时间会疗愈一切，因为毕竟他年纪这么小，他并不是一个成人，所以认识他的人并不多。那我如果不去诉说，这个生命好像就在这个世界上就真的就消失。那所以我当时身为一个父亲的立场，再加上身为一个基督徒的立场，因为我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所以他的离开也在神的计划当中。虽然我并不是完全明白，但我相信我必须有一个责任，是我要让他的生命能够更有意义，所以我要把这件事情，并不是在我并不是要强调慕柔的生命，不是要宣扬他自己，而是要宣扬上帝因着这件事情所带来的恩典，以及也透过这个事情，我期待能够安慰到一些有类似状况的人。而同时也我们自己也发现说，其实人家常讲说时间会疗愈一切，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并不会，时间只是会让你暂时的忘记，或者是说你想起来说比较没有那么难过。因为我在前几个礼拜我要去一个团契分享，那在要去团契分享之前，我在准备我要讲的内容的时候，我就找我太太一起来，那我跟她确认一些细节。那在确认的过程，我们才发现说，因为这四个月来我们有稍微比较没有在想到那么多细节，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好像没事。其实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想到这些细节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东西还是很难过。所以这个过程更让我们知道说，我就是要不断的去讲，我要更真实的去面对，不是说我不讲这个事情就会没事。所以我就会希望接下来如果上帝愿意怜悯我带领，那就让我能够更多去传讲这个事情，上帝所给我们生命当中带来的恩典。
是，也可以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安慰和鼓励。
是，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彩飞扬为你邀请到的就是好丰盛乐团的吉他手陈胜恩老师。那么在节目最后呢，我想能不能请胜恩用一节你特别有感动的圣经的经文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
这一段经文是在我女儿过世之后，我们好丰盛有一次还去一个教会分享。那在分享之前呢，有一个姐妹大姐突然跑过来，她知道我的事情，然后就跟我讲，因为她在二十几年前也因为一些意外失去掉一个儿子，她当时也有很多的自责啊难过，但是后来上帝用这一节经文来安慰她， 那当时我觉得这一节经文对我来说真的是上帝一个很美好的安排，用来安慰我们。好，这个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3章7节，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有时候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还是会不自觉有一些怀疑跟自责出来，但是随着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阐述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我有发现其实我都在过程当中慢慢的被上帝所安慰。
好像耶稣说的，他做的事情我们现在不晓得，但是我们以后必明白。所以我想，或许在收音机旁的朋友，你在聆听今天的故事，也许你也在思想说，对啊，你生命当中出现了好多的事情，其实你也不太明白。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不明白的事交托给上帝，并不是说上帝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完整的答案，而是我们会在这个过程里面来经历什么叫做更好的安排跟更好的计划。今天很谢谢圣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
谢谢大家，谢谢茵茹。
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取得了圣恩的同意呢，已经纳入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非常的欢迎你可以来索取圣恩的故事 CD。 当然我也非常的鼓励听众朋友，你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领你循序渐进了解基督信仰。好，如果你要索取今天的故事 CD 或者是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茵茹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也很欢迎你可以透过救恩之声的官方网站，或者在 LINE 微信的官方账号搜寻救恩之声加入好友，就可以很方便的来收听云彩飞扬节目，自己听了有帮助，也可以跟你身旁的亲友来分享哦。节目进行到这里，非常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也在圣恩所创作的这首歌曲暂别当中跟你道声再会了，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
曾经抱在怀中呵护用心，如今珍惜回忆刻画心底，有时忧伤仍勇敢前行，暂时的别离是至真至情，迎着那永恒的盼望，使我们知道美好的归属，连一半也想不到。纵然有许多不舍，泪流伴着微笑，让美好回忆在心里永存，愿它只一程。让美好回忆在心里永存，愿它只一成就。